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诸位菩萨啊，我们即使视为意念阿弥陀佛，意念就是视为阿弥陀佛啊，增加我们的信和愿啊，有了信愿行就会增进啊，没有信愿这个行就不足，就是说无有信则愿不足啊，无有愿则信不足，无有信则行不足，无有行则愿不足。所以信愿行它是三资粮，因为阿弥陀经它主要的是讲信愿行。那前面一段呢，介绍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啊，后面才会讲到愿啊，劝我们法愿，就是劝我们信啊。我们讲到那个啊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神道分，这是啊这个啊这个三十七菩提分啊，所有的菩萨修行都要修三十七菩提分。那若闻到这声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里面啊，所有的尊声，不管是花冲飞的声音，乃至于啊七八尺八根得水，他说只要闻到听到属触到，他说都能够增长我们的性根正经根念根定根慧根。有了性根就有心力啊，这个有了性根心力，那么说就可以破除我们无性和昏沉。他说懈怠跟昏沉没有了，那么说无性魔和这个昏沉魔它就会离开我们啊，我们这个至善就会显现出来啊，纯善至善真善啊，这个啊就根本的善，佛的这个善的体就聚集到我们的心。他说这个叫性根具足，有了净净根，有了净净根就是这个懈怠魔懒惰魔它就不会触到我们的心啊，那我们这个善根就会增长，善根就会增长。那么说我们念根具足，就念根念力具足了，那么说我们这个无尽魔啊，无尽魔就会离开我们。那么说无尽魔离开了我们，那我们就不会颠倒，我们就不会颠倒，不会为名为利啊，为贪嗔痴啊，为男与色，就种种被迷惑，因为念根足，他就不会被有了念根，有了念力，那我们就会啊，这个力量，那我们就有超强的这个记忆力啊。然后有了定根，有了定根具足，定根就有定力，有定根有定力具足，那么说我们这个散乱魔他就不会进入到我们心里去。那我们散乱魔离开了我们，那么说我们三昧就现前，就开显我们的无眼六通，种种神通就会出来啊。有了慧根就有慧力，慧根慧力它具足了，那么说愚痴无明它就会离开我们，那我们啊常常啊利益尊生种种方便就会显现出来。所以呢，五根五力对我们修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信净念定慧它是具足的，也就是说一切力也具足，所以一切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魔不能侵，就是一切魔啊，心魔也好外魔都不能侵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魔的境界啊。这个原因都是出在于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啊，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。那后面讲我们的五根五力具足了，那我们的善根我们的善根我们的善力都会增长，那么说我们都勇猛精进，我们开发我们的神通和我们的智慧，那么说我们的菩提分它就会出来，叫七菩提分。那么七菩提分第一个就是遮法菩提心啊，菩提分啊，菩提分。那么说第二是净净菩提分，第三是这个习菩提分，习觉菩提分啊，第四是取障碍的取菩提分。然后说第五就舍处的也舍菩提分。那么说我们拥有了这个菩提分的话，那么说遮法遮佛法，比例来讲啊，我们遮的是佛法还是遮生死法呢？是吧啊，遮无常法，遮一缘起法啊，遮六道波罗蜜法，遮空性法。那么说这个遮这个菩提心，那么说在遮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在生活中遮法 一般原有了遮法的这个功德啊，以后在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会有遮法的这个权力啊，遮法的力量，你就会由这个取舍啊，从内心内的心法的取舍和外法的取舍，变成杀人啊，我一遮法我就知道善是错啊，救人就是对的，是吧？万法现前的时候缘起，缘起它是空的。你遮法的时候，哦，遮缘起空，不会执着法了。就是说啊，特别执着，有了遮法的这个力量，你就晓得哪个该遮，就遮法的时候，就是哪个该取，哪个该舍啊，你就知道了。比如说啊，父母去世了，那我们是贪恋呢，还要观察无常呢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的父母都会离开我，哦，这个世界是无常的。在你遮法的过程中呢，你就会遮正法，遮佛法，依佛法来安住世间，是吧？比如呢，100万块钱被人家偷去了，然后难过要自杀，哦，那就观察因缘法，因缘法，哦，因为万法因缘生，万法因缘灭，啊，一切都是因缘了。我在遮法的时候就遮因缘法，是吧？啊，看到树叶掉下来，啊，你就不要贪恋以前的这个春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冬天树叶就掉下来，那执着于春天干嘛呢？哦，这是无常法。那我遮法的时候就遮无常，哎，无常，那就我就不会执着了，所以叫遮法，知道？实际上人家打你骂你，那你怎么遮法？他打你，你就打他，那这个遮法就走错了。显遮的时候，你的念头怎么出发？啊，哦，我显遮，哦，你打我说我上辈子打了你，你算了，是吧？或者说你这法很优秀的话，你可以把一切法作为菩萨法，你打我，哦，这个法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忍于修六度波罗蜜，都是叫遮法，知道？所以遮法的功德，他说你今天在这个法界里面遮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你这类法。一切法你觉得你要在修法的角度上修禅定，我发现我修不了，我脚痛，我心念非常乱，那说你觉得这个你做不了，你赶快舍掉。那现在哎，我遮阿弥陀佛这个法，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么这也是你的遮法。人在这个世间要遮法的，不遮法呢满修狭念了，知道吗？在世间糊里糊涂的，所以要有遮法的功德。那么有了遮法以后呢，就叫这个叫做普理分，普理就觉的意思。你有了这个觉性，不是满修狭念了，所以你们不会遮法的话，那就麻烦。所以遮法要遮觉悟的法啊，这叫觉悟，不是人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你要在六道轮回叫你持五戒、犯五戒跟持五戒，那你是持五戒还是犯五戒呢？当然我持五戒了，持五戒是觉悟的路啊。那犯五戒做坏事，那肯定堕到地狱鬼畜生，那将来受无量苦，那我怎么会遮那样的法呢？那你就会遮法了。第二个呢，就精进觉分啊，知道精进啊，怎么样的精进？不能邪精进，要正精进，这个要精进觉。那说有人精进的话，搞那邪门外道，是吧？农村里面应该好多的，就是说郭英的，还有那个上马的，叫神婆马汉，神汉，是吧？那个巫婆神汉，这个呢他也很精进，有的呢他也很善良，也很持戒，有的呢他都不吃饭，很厉害的。但是呢这也很精进啊，你看他也跟精进，那叫外道精进啊。你像这个印度的话，很多这个外道精进啊，那个也精进啊，不吃饭，禅坐啊，日食一餐，然后呢把手常常举着啊，举着不掉下来，然后站在水里面，或者说在我的刺里面，他说受苦就是了苦，他就拼命的受苦，受到皮包骨头啊，皮包骨头，但是也不能了道。这个呢叫邪精进，外道精进。那这种精进要知道哪个是精进觉分，哪个是不正经觉分，你要找到精进觉分，一定要跟佛法走啊。精进觉分后面就习觉分，习啊，说习觉分又来性根、精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那你的习觉分更是跟佛系相，就三昧啊，准准三昧啊。他说习觉分世界内啊，世界内看电视也很欢喜，你不能限制他吧，是不是？要有觉分出来，就是说贪嗔痴你守钱的时候也很欢喜，在家里面100万守钱好欢喜，是吧？哎呀这么多钱好欢喜，但是这个喜的话就不是真喜了，是吧？ 这个洗的话你就失去念根了啊，念根已经不足了。他说这个不小心啊，你就是你就失念，对贪嗔痴完了把人家打死了，好欢喜，看到人家外面地震了，你在边上欢喜干嘛呢？应该给他念佛回向了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说日本地震了啊，后面好多帖子就说把这些小日本给震死啊，就是对日本人好恨了，然后呢就是骂，讲那些口语，那就要随喜，人家有灾难我们还在后面随喜。那么这种欢喜的话，这叫不正念，就没有念根了，念根不足。就说见作随喜啊，人家一定要做坏事，人在后面欢喜，那不是见作随喜吗？哪有念根呢？啊，贪嗔痴都念根不足了，所以这个喜根就跟着不好的东西走了。那我们说我们喜什么喜？看来就做善事就欢喜，知道吗？看人家念佛就欢喜，看人家有善根就欢喜，这个叫做喜觉分，是吧？要跟觉分相应啊，不要跟他啊念佛啦，或者发菩提心啦，或者建寺庙啦、建佛像啦，啊，这个都叫做喜觉分，然后生欢喜心，对佛法也生欢喜心，啊，叫觉分生出来。还了解觉是跟心相应的，了解这是心法，七不离分，因为念念之间，因为七不离分都是小乘的修法。小乘的修法叫七菩提分啊，还不是大乘的修法。但是大乘的修法在跟心相应，一切法中来自于心，因为心这法是指心法。他说这个精进也从心地上来精进，啊，喜也要从心地上喜，一切法从心地出来，生出内在的欢喜，叫喜觉分，这就是大乘佛法或者是般若佛法了。还有取觉分，有了取，该取什么？不好的东西也把它取掉，好的东西要建立，要建立啊，就要建立。取就是取掉的意思啊，不该要的东西把它取掉啊，不正见的东西，邪见、不正见啊、外道见，或者是小乘见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都把它取掉，要取觉分，自己有取的这份功德就不可思议了，是吧？在外面去知道什么该取，什么该舍。该取的一定要取，知道吗？世间很多东西该取的一定要把它取掉。就是说有人呢嘴巴上学佛，心里面呢烦恼半天都取不掉，是吧？你比例来讲嘛，像我取就很快，比例我看到这个人家拿供养钱给我，我心里就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怎么佛这么大给我顶礼还给我供养，我心里面好不好意思。这个叫做取解分，心中呢有怕自己生贪心出来，那有一天呢被人家骂我，然后我起了嗔恨心，然后马上就不好意思，我怎么还有嗔恨心呢？我不应该，我应该慈悲才对啊，我出家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还嗔恨别人呢？马上就要取掉这个嗔恨心，叫取觉分，知道？念念之间有取的觉分。我们来修行几十年了，做菩萨做了那么多年了，人家骂你一句还难过的要命，那你取觉分在哪里呢？还不取掉，是不是？马上就有决心就要取掉，是吧？就是我常常告诉自己，我出家比你早一天，那我也比你强。至于你骂我，我绝对不会骂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出家比你早一天，就是早一天我要比你强。我常常是这样想自己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境界永远比你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出家时间长，我比你早一天，我的境界也比你高。我把自己，虽然我境界不高，但是我要把自己放在高的地方，就行为要低，理想要高。知道吧？人没有理想就麻烦了。就是说我做不到那样的境界，我可以强行你把自己压制到那个境界上面去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没有那么好的境界，你骂我可能会生气，但是我就马上观察自己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我出家比你早一天了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我就不断地要问自己，我晚上睡觉都要问自己，我怎么还会生气？我好后悔啊！我用锤子打自己的胸口，然后我怎么还会生气呢？我不应该生气了，然后压制自己不要生气。这样的心态，这叫取掉自己的不好的习气啊，不好的东西。要心里面，我也相信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，但是我会强行的发心去做。这样的呢，你的道心就会上走。不能说，哎，我做不到了，我是烦恼人了，我就即使烦恼下去。那你修什么呢？是吧？因为你不是佛，当然境界达不到那么高了，不是佛了。但是我正在修行，我必须要这样做啊。如果你是佛还要去想这个吗？不需要想你了，因为佛陀本来就是圆满的境界，他不需要什么处啊，什么菩提分，什么菩提分都不要了。因为我们是凡夫，就必须要获得除菩提分，叫取啊取，大家要有取的功德 取掉，取就是觉醒了，就念念之间能晓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。他说取，但是到极乐世界自然就取了。他说一切他看到所有的尊生自然是大悲慈悲喜舍啊。他说慈就是慈啊，不生恨心；悲啊，不生乐心；看人家可怜，不生快乐之心，要生悲心；看到人家好了，要生慈心，不要生恨心啊。恨心看到人家比我强了，然后我就恨别人家，嫉妒别人家啊，不可以。要生慈心啊，要生慈心；看到人家苦呢，要生悲心，我不能够呢生乐心。看到人家受灾难了，然后你很欢喜；看到人家念佛没有你强，哎，我终于超过你了啊，不能这样讲。哎，我持戒比你好，我念佛比你高，我做功德比你大，不能这样想，知道吧？他说应该呢啊，帮助别人，还要回向给别人啊。惜惜就是说，所有别人家啊，我不是讲吗？人家好的要赞叹，不好的要慈悲，对人家好的东西一定要喜，要欢喜心，就是喜。舍，我们要有舍的心啊。舍就是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就是要发愿啊，发愿要修忍，忍于波罗蜜的忍，这个忍能成就一切智。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修行呢，就是修一个忍字，知道吗？心忍、身忍、无生法忍，通达空性得心忍，通达法性得法忍。如果你通达空性，了解诸法空相的话，你心忍就会现前。心忍呢，可以得啊这个初果啊；法忍可以得二果吧，是吧？无生法忍就可以证三果啊。就是你在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，都叫无生法忍的。无生法忍，无上就不退转了，是吧？一生出了以后就不再回来了，所以叫法忍。所以啊。修行在于忍，没有忍根本没有没办法修。人走了都不愿意走了，你早上不愿意起床了，是吧？念佛念的就不想念了，是吧？走路走饶佛饶辛苦了就不想饶了，你因为你没有忍了，打坐坐一下就坐不下去了，没有忍了。我们一行坐到什么样子的？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坐连卧室都卧不出来，蹬下去蹬不下去，两个脚疼得要命啊。做成那个样子，我们以前不捣蛋的时候练打坐的时候，那个练打坐用那个毛巾扎，用墨子压，然后呢坐了以后两个脚全部发青，两个脚全部发青，然后呢脚已经解不开，都不知道一麻木了，脚解不开，就说他一坐时间太长了以后，这两只脚全部麻木了，就不知道了，然后也不要下坐了，就这样，然后下不下来，就这样，就是麻木了，就是那个样子。要像你们了，好吧？哎呀，这样的会不会残疾呀？是不是残废呀？你看我到现在很好。有人说，师傅你不能坐得太长了，因为坐了以后睡觉会驼背呀。我到现在还没驼背，我坐了30年，我也没驼背呢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在于人为，很多东西自己把它立个灾难在那个地方，那就变成灾难。其实你心里面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啊，这个小牛不怕虎啊，那个时候是不怕死的，对吧？残疾的这个东西都不怕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修行就过来了，因为那时候不能要现在练就完蛋了，现在就根本练不出来。像你们年纪大了，这样是不是把脚扭断了？什么一类的东西，你说不能忍吗？怕死又怕忍，那怎么修行？修行一点忍都没有的话，根本没办法修行。所以我们菩萨们呢，一定要修忍，知道？在家里面偶与亲人，还有六亲眷属菩萨们。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就得要修忍，不忍的话反而我有很大的过失。所以叫做取啊。第五呢就是舍了，舍九分啊。取是取去你的这个，就是说恶业的行为，舍住你贪爱的东西，知道吗？舍住你贪爱的东西，要知道你执着了就得舍，包括你的欢喜都要舍。你执着我打坐好清净了，我清净，我贪着清净，赶快下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贪着于清净了，知道吧？你念佛，念佛好开心了，好快乐，赶快舍。念佛你就聚众阿弥陀佛名号，连那个欢喜都是附带的，你要聚众在名号上面。你一聚众欢喜就麻烦了，把名号就给丢掉了，对吧？念阿弥陀佛不聚众自己的欢喜和快乐，你的清净不清净无关紧要。然后念阿弥陀佛就不清净，然后阿弥陀佛有什么意思呢？念得很清净的，你还有一点意思，那一点都不清净的话，烦恼，然后天天跟着后面跑，跟着后面跑，跑了半天，跑了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念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 我们注重的是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不注重自己的欢喜，也不注重自己的清净。如果注重自己的清净和欢喜的话，阿弥陀佛名号你给丢掉了，知道？我们注重的是名号，不管你欢喜不欢喜，名号真的像你抱住金子，知道吗？鸡无蛋，懂吗？那个老母鸡无蛋了，鸡蛋，老母鸡捂着鸡蛋，不就咕咕咕咕这个叫，他就那个捂着那个老母鸡的蛋，那个金蛋。那时候你就心里想，我就抱着，我就像老母鸡一样抱着那个蛋，我要它开花结果，是不是？要抱着它，就像那个老鼠，猫抓老鼠一样，盯着不放，要盯得住啊，不然的话，一瞬间它就跑了，知道吗？那个鸡，那个老母鸡要不捂蛋的时候，它懒汉不想捂的话，它跑走了，那个蛋能捂出鸡出来吗？是不是？那么说，你现在抱的这个蛋呢、啊，是金蛋。是最金贵的宝珠啊，是阿弥陀佛的最金贵的宝珠，要抱着它，要试着抱着它。做到那样，你的欢喜烦恼都不要理它，你就抱着这个珠子不放啊。你这样的念啊，这样念。所以我们叫舍，舍功德，第五叫舍，舍出你的贪着，把你一些清净烦恼。那说你的清净都不能要了，烦恼都不能要了，何况你自己所有的爱的东西，你的儿子女儿这些东西都要舍掉。我们不要在外面舍，也不要在相舍，我们心上舍，知道吗？我有在外面上班工作，不要念念不忘，这个就是不舍了。你是多念阿弥陀佛，不要老是挂着他，念着他。他在外面工作上班，你念着他干嘛呢？你念着他，他能够发财吗？你念着他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是不是？那么他们在外面上班，就让他好好上班，甚至有人带你就不要管了，尽量的放下。然后在边上我要好好照顾，走了以后也不要牵挂。要牵挂，要跟儿子讲，你在外面上班，妈妈没有事了，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不能老是，哎呀，你回来呀，打电话，你怎么今天不回来呀？八月中秋节你不回来看看我啊？然后每天挂你儿子啊，这边好不好啊？下雨了，哎，有没有伞呐、啊？夏天了，你有没有扇子的、啊？甚至被子盖好了没有啊？媳妇跟你那关系什么样的？你每天去吵闹这些事情，那儿子听到都心烦了，是不是？至于婆婆们要做一个好婆婆呢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在外面工作上班赚钱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把你养大了，我呢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那你呢少牵挂我，我也少牵挂你，会这样吗？婆婆们会这样讲吗？一个就跟孩子这样讲，不要老是牵挂不放，儿子也担心，你也担心，你担心儿子下雨死不会在外面养了，媳妇会不会烧饭给儿子吃啊？你老是牵挂这些事情干嘛呢？因为你习惯了在家里面，什么儿子冬天要衣服，夏天要扇子，然后呢照顾了那么大，然后结婚了就离开了，但你心里还念念不忘，念念不忘，因为你心中没有什么牵挂的，就牵挂他，知道吗？现在有阿弥陀佛了，你就不牵挂他了，知道吗？这叫舍，这叫舍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见的寺庙那么好，快死的时候你还能念吗？啊，建无量寿寺，不妨我们建这个寺庙，能建这个寺庙，所以建寺庙也不能牵挂。就是说寺庙建好了以后啊，我牵挂放不下的时候，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寺庙的一条狗，知道吗？然后看大门，啊，我今天出家了，我快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舍，我没有舍的菩提分呐，没有舍菩提分就牵挂了，没有舍人家，哎呀，这个寺庙啊，这个无量寿寺是我建的，哎呀，做这么好的寺庙，我还有那么多的徒弟。那么说有几千的在家居士都是我的徒弟，我还收了好多出家的徒弟。那么说他们怎么不来看我啦？这些徒弟不来看我啦？然后我这个寺庙修得这么好啦？然后快死的时候望着，哎呀，这个寺庙我死了以后我就不是我的了，我好伤心啊！然后那个想想断气了，断气了以后会什么样知道吗？就变成寺庙的一条小黄狗啊，小黑狗。那么天天在大门口看着寺庙，这叫守财楼，知道吗？就守财楼，你在那天天看着儿子啊，我放不下啦，我的家放不下啦，现在你将来变成小狗啊、小猪啊、小老鼠啊，就看着那个宝，你舍不得丢掉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牵挂，知道？牵挂以后，因果上面来讲，就是说还钱路上无老少，没有人跟着你去，未有业谁生？你说到了业，然后你牵挂执着放不下，就变成你的债务。啊，变成你的这个这样，然后你再来变成小狗，因为愚痴嘛，执着嘛，执着是什么果报知道吗？只要你执着了，就畜生报，畜生报变成小狗，然后你放不下身子啊， 然后你特别执着，死了以后啊变成小狗，然后跟你孙子在一块玩，你的孙子盘在那玩，你孙子要猎你就猎你，要玩你就玩你，然后你俩都跳来跳去的。你看看，你是他的爷爷或是他的婆婆，下辈子转成小狗，他把你孙子猎来猎去的，你欢喜吗？你不知道啊，你也投胎各世之民就不知道了，那都吃苦啊，都吃亏啊。所以说你的儿子你的孙子，这是借你的家而投胎而已，上辈子的缘分到你家，他不是你什么，他不是你真正的亲人，知道吗？他这是借你的家来投胎的，投胎那是你就做人，是吧？那么说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，既然有缘的话就借个菩提之缘啊，借个菩提心缘，然后说在他面前劝他们发菩提心啊，不能够借世俗的，叫舍，这个舍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第六叫定菩提心啊，六定，我们要有定菩提心啊，不能邪定外道定啊。然后说什么什么辟谷啊，那个四禅八定啊，都需要外道定啊，外道定。他说我们要正定，后面呢就是念根菩提啊，念菩提心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一定要念佛，念心，念大空，念自信，念真语。然后说所有的念都要跟自信相应，跟自信不相应的都是外道，所以要念菩提心。那么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呢，念阿弥陀佛这个课，念真语不知道真语是什么东西，念自信不知道自信是什么东西，念佛性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怎么个念法，是吧？那么说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还有一份无名呢，是吧？念大势至菩萨，这要菩萨的话还是在因地啊，所以念阿弥陀佛最为可靠，知道吧？念佛，念佛，那念佛念所有的佛都为究竟了，但是呢念十方诸佛，想念十方诸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最为究竟了。所以七菩提分到最后面一个菩提分就是念菩提分，所以我们找到了念菩提心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念佛念法念身，念佛法念佛的功德啊，念身前，他念佛念法念身就是念清净的意思，念法就是正念，一切法生功德想生心想，就念法，念佛念自信，念法念功德，念身念清净啊，叫觉正净。所以呢这是六祖大师讲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念，身者清净啊。那么有了七觉分的话，你的正念就会现前，后面就是八圣道，八圣道分，八圣道分第一个就是正见，正见，那正之见就非常的重要，圣位的正见非常重要。法师说正法如来，正法仰仗，他说这个正知正见啊，叫正法。第二个正思维，正思维就大脑子有正思维啊，思维菩提心，思维啊慈悲喜舍，思维六度波罗蜜，思维无常，思维无我，思维寂灭，思维缘起啊，思维心法啊，思维这个阿弥陀佛，无量光，无量寿，无量大悲，就是说时间空间法界都视为阿弥陀佛，都视为阿弥陀佛，这个叫做正思维。邪思维是无明，是分别，是作无明，我跟世界是对立的，然后分别这个法界，然后呢执着，他说所有的无明分别执着都是不正思维，都是无明思维，妄想思维啊，这个执着思维。那么说我们的思维不能建立在你的见闻觉知，不能建立在无明分别执着上面，你要思维什么呢？思维佛法，所有世界包括身体包括心包括世界都要思维它是无常的，它是无我的，它的本体是寂灭的，它是寂灭的。他说不管我的心是寂灭的，一切法都是寂灭的啊，寂灭常住，那就是思维佛啊。他说这个叫做正思维，正语口语讲正语，念阿弥陀佛呢最正不过了，是吧？我们讲正语口业上面不要造种种这个语，就是啊，我们叫妄语、邪语、不正语、两舌语啊，都叫不正语。就是说，我们恶口骂人、两舌挑拨是非、妄语啊，还有绮语讲脏话啊。那说这个都是不正语。那正语呢？啊，我们口上念佛、念法、念身都是正语。念佛、念法就是念佛、念觉性、念佛性。念法念平等啊，念慈悲喜舍，念六度波罗蜜 啊。念三就是一切法生清净心，就是常常讲话出来都跟自性相应，跟法性相应啊，这叫做正语。正业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业，所做的事业。他说我们正业比例来讲，做家庭父母，家庭在家里面，他说有一些不好的事业，就杀鸡啊、杀猪、杀鸭啊，这个杀业。你要说正业，要说你像比例来讲，放生啊，这叫正业。他说我们口上正业，就是这个正业就是身体啊所做的一切业了。他说正业，杀猪了那就不正业是吧？杀鱼啊，在家里养鱼，还开饭店。还有那个开大酒店，他就是不正业。嗯，里面有杀盗淫妄酒，就什么恶业都有。他说我们尽量的找一份正业，像出家就是正业是吧？你们家里面孝顺父母、尽职师长都需是正业范围之内啊，做善事，不要是让身口意多做善事，少做恶事啊。这正业是就是来讲的话，要了解心，然后呢心去善法。金刚经的讲，发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就是说你了解你的身口意都在善业上面，叫正业。那在恶业上面就不正业，或者外道业，跟着邪魔外道跑叫不正业。你们皈依三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，不能跟那个巫婆神汉这块跑，跑来跑去的那就不正业，知道吗？这里面有没有跟巫婆跑的人啊？所以一心这个念佛，因为这个道场还是唐朝时代的一个道场，然后说1400多年了，那么说这个道场触摸了很多的护法能力在护着。虽然庙不像东林寺那么庄严，像小小的道场呢，但是里面呢我们都是我们的心法。如果你的境界高，一物之下何不藏千山呢？是不是？他说一念之间何不化是60甲子呢？就说一念之间60年一换也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大家知道，不要考虑到寺庙的大小或者好看不好看，完全在于你的心。昨天讲法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寺庙庄严不庄严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要心庄严。心庄严，地下一草一木都很庄严。你看外面的桂花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地下草长得多庄严呢、啊、外面的庄稼多清香呢、啊、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多么纯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名利之争，是吧？这个世界呢没有车轮马轿，是不是？外面没有车轮马轿，这个地方清风一吹的话，那空气又舒服。那说跟东林寺跟哪个大寺庙比的话，那1000多人在一块围着，呼吸的气都不舒服啊，是不是？哪有这个地方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不要，大家的心什么样子的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心正了，哪个地方又不是大庄严呢？就是念头要正，如果念头不正的话，你就挺麻烦的。所以呢我们要有正业啊，有正业。那么说这个我们在哪个地方修行啊，都很好办。所以常常到寺庙里面护持佛法，多念阿弥陀佛我们半个月可以大家在一块念念佛，可以大家在一块念念阿弥陀佛，或者说一个礼拜念一次也可以，大家这块法系搞个念聚师团体啊，发心做一个这个念佛团的。那么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念一次佛号，大家把思想集中在一块，让我们的业不断的正。因为你在家里面可能会有杀业会显现，有杀生啦、也可能呢会造成你恶业会显现出来。我们尽量的把业转正。后面就是正命，正命就是皈依三宝，邪命就皈依外道，皈依名，皈依钱，皈依儿子，都是不是正命，知道吧？皈依这个正命就是皈依三宝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皈依佛常觉悟，皈依法常正念，皈依僧常清净，这个叫做正命。邪命就不好，邪命就归于外道了。所以我们常常依正命，就是说依佛法身聚在世间，自从你皈依三宝以后，依佛法聚在你心里面，做什么事情都皈依佛法身，是吧？多念阿弥陀佛，做什么事情多念阿弥陀佛，这样的。你们在家里面皈依，不但自己要皈依，还要劝别人皈依。我们皈依的时候有一轮自皈依，一个他皈依。自皈依就是自己一定要皈依佛法身三宝，你可以皈依佛法身三宝了解般若智慧啊，这个体。那我说还要劝他人皈依，比例来讲小动物啊给他打皈依，这也给他一个正命。正命就是说你家的小狗小猪，你没事情给他打他皈依，打他皈依，还有蚊子苍蝇啊都给他打皈依，让他进入正命，将来变成你的眷属。 你的边上很多的朋友都是正面之人，我不是邪面之人，就怕对我身边有邪面之人，然后导致于你这个正面的人呢进入邪的状态。就是说一个外道，一粒老鼠屎代表一杆招啊。我们这里面有一粒老鼠屎，我们大家都烂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保持正面的话，都要以三宝为主为根本，知道？不要跟那些邪面的人在一起啊。那我说要想朋友不归于邪面，都归于三宝，包括你常常有这个念叨啊，归于佛、归于法、归于僧。你专家准专家的时候呢，那些小动物啦，你要说看到那些小动物啦啊，你要把它挖死啊，什么样子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给它念大悲咒，然后给它归命。皈依，给他皈依，他皈命，过了命以后呢，他有三宝，将来转身过来呢，就是你的朋友转属，也可能是师兄师弟们。那么说这些人呢，将来呢，跟你们都是共为正命转属啊。后面的真精进啊，第六是真精进，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，真精进，真精进就是礼佛拜佛了，叫真精进了啊。做一些善法，真精进就是说。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把它拿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，这也叫真精进。精进是相续的意思，相续的意思，但是不是很乱，不是乱精进，是一种强大的一种定力，就是跟般若空性要相应是可以的。或者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到最后面依旧南无阿弥陀佛作为回向，这叫精进。比如说你翻身啊，做善事啊，然后呢念一声阿弥陀佛把它转为善，那恶的东西怎么办？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也叫真精进，知道吗？人家杀生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救他，这叫真精进。人家做好事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回心向善，回善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叫真精进啊。不管是人家讲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打电话的时候就会念阿弥陀佛。你儿子叫你妈妈妈妈过来吃饭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就讲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儿子打电话给妈妈就是第一声阿弥陀佛，妈妈身体健康吗？也可以打阿弥陀佛，是不是？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，这叫正精进，啊，常常把阿弥陀佛放在你第一个上面。所以，叫朋友，朋友互相叫朋友，到婆婆、阿公、阿婆家里去玩。哎，阿弥陀佛，你老人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啊，阿弥陀佛，你那个身体健康吗？阿弥陀佛，你心安吗？啊，这个家里儿子孝顺吗？好了，你阿弥陀佛，把一声阿弥陀佛传给他。这样常常的把阿弥陀佛告诉别人，这一下这是最方便了，是吧？还有一个第七是正定啊，正定就是三力啊，正定不要邪定了。我们讲念阿弥陀佛就是正定了啊，正定什么邪定不正定，邪定还有外道定，是吧？十常八定都是外道定。那说这个只有念阿弥陀佛才会正定，正定就是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是吧？不退转。那我说正定啊，上不退啊，上不退就正定了。只要退，他都还是不正定，不正定他就一定退转。那七地菩萨还有不正定呢，是因为念佛才是正定，正定就是念佛三力，正念我们正念念阿弥陀佛，念佛法，念觉，念这个讲了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都叫正念的范围之内啊，念无常都叫念无常都叫正念。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世界。变化叫无常的，一切法无我叫正念啊，心无常叫正念啊，这个观一切受是苦叫正念，观身体不净叫正念啊，这个叫做正念，就是说四念都叫正念。常常这个身体不要太贪着了，它是大便冷血脂形成的，都是很脏的。那这个肉体锅一块破了，它流出血来，很脏很脏，是吧？身体叫做九孔流大便了，就是眼睛里有屎，耳朵里有屎，你自己观察一下，你眼睛干净吗？你眼睛干净吗？那眼睛里面都是屎在里面，是吧？都有很多屎在里面。耳朵里面，那有一个人呢，在澳门那边，他有一段东西啊，他的一胸就把耳朵里面那个脏的东西全部就出来了。后来有一个人搞了一下，那里面有好多虫子在里面，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东西，那里面有好多脏东西啊。哎呀，流出来外面好脏。我们以前看耳朵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这个耳朵好漂亮啊。哎，但是呢，那个烟一熏，那一轮毒草啊，把那个烟一熏，那耳朵里面出来好多虫子，根本就感觉不到了。所以耳朵好脏，鼻子也好脏，鼻子里面看看，这个鼻涕子里面很干净吗？你爱这个鼻子吗？里面好脏。 嘴巴牙齿好脏吗？你牙齿两天不刷牙就发臭啊，是不是？你一天不刷牙讲话就有味道，两天不刷牙的话不要讲话的就有臭味冲出来，三天不刷牙会什么样？这个牙齿好脏的是吧，身体那个毛孔里面好脏，是不是？大小便就更脏了。那么说这个脏的东西从哪里出来的？从里面出来的。可看这里面好脏啊，使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很脏，就观身不净，是吧？观身不净，你就不会爱它了。这个东西早晚还丢掉，赶快把它丢掉，是吧？那么说稍微洗一下，不要有臭味出来，把人家熏得害怕。不要太执着了，不要太执着了，对身体太执着了。那么说，师父晚上我从来晚上不洗脚，也不洗脸，也不刷牙。就不刷牙，一般早上三天的时候我会刷一下牙洗个脸，剩下的一天到晚我也不会洗。那我半个月才洗一次澡，我对身体不是很那么爱它的，也就是说随时可以丢了。穿衣服好看一点，他看得很欢喜，一欢喜的话你会洋洋得意，我就感觉到有点等一下得意就出来了。原来对身体有一点贪着的话你都会得意，所以呢对身体不能太于贪着，所以呢这个身体要观身不净。那人有四念，这叫正念，正念是吧？所以在这个心是无常的这个法里面没有我，你常常观察哪个法？我在哪里？我在眼睛里面，还在耳朵，在鼻子里面，还在色身香味触法找不到我。诸法远生，诸法是远生，觉性，我们的觉性是诸法远生里出来的。一切法与空，对吧？一切法都是空，叫法空，叫虚幻的。我们把它当做真实的，其实法里面没有我。心是无常的，心呢、啊？昨天的我在哪里？今天的我在哪里？明天的我又在哪里？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存在。我无常，受是苦，眼睛看这个受，好的就欢喜，不好的就难过，是不是？耳朵听到声音讲好话，我就好欢喜；要讲不好话，我就成恨。你不感觉到吗？是不是？我讲你一句好话，你就很开心。也有人在这个念阿弥陀佛，我在寺庙里面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非要站到最后一个，他听我念阿弥陀佛的声音，他站在师父边上听阿弥陀佛，他就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就听那个声音，他觉得这个声音好舒服。但是他就执着于这个声音，就站在那最后或者是最后去，他后来自己都告诉我，他说我非要站在后面，非要站在师父边上听师父念阿弥陀佛。他说大家念阿弥陀佛，他会听着我念阿弥陀佛干嘛？就贪着于声音，这个声音都是无常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心呢，我们执着这个心就是烦恼。如果不好的声音，那就比例来讲，那个恨的人，他不喜欢那个人，然后他听到他的声音呢，他就生烦恼。他说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我听到他的声音呢，就是一个人告诉我，他说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全身打颤，就是他全身打颤，他心里好难过。他听到他的声音就难过，也就是说他恨他，他不喜欢他，所以他的声音他的思想在他面前绕一下他都很痛苦，对吧？所以呢他做什么讲什么他都难过，讲好话他也难过，讲坏话他也难过，而且讲好话他认为他在自然得意的，讲坏话他说那个人好坏好坏，反正他不会同情他的，知道吗？也不会慈悲他谁喜他，因为他恨他。所以举受是苦啊，眼睛看到难过，耳朵听到难过，鼻子闻到难过，嘴巴吃这个讲话难过，听到声音难过，身体稍微接触它还没沾到它它就难过，身体啊领风到它身上去，然后呢它就好难过，看到身上的所有的这个人家，就说过去有一种人家说我跟他在一起啊，我看到他的影子我就像跟他隔三条田埂，就他是一个冷称的人讲说，我看到他的影子我就要离开他三条田埂，我就是上厕所也不跟他在一块，我要跟他隔三条田埂再去找三条田，就那么恨他。所以举受是苦，是吧？所以呢我们眼耳鼻的不是贪念就是恨心，就是要不就喜欢要不就是恨，是吧？你说苦不苦？都是苦啊。所以人举受之苦，佛陀讲的这个太彻底了，这个受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受啊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爱就是恨，然后就中间就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。痴啊，执着啊，就是畜生道啊，恨呢、啊、就是恶鬼了，贪呢、啊、贪就是地狱了，而是贪心就是地狱了，贪于火海呀、啊，嗔于恶鬼，嗔于虚空啊，嗔的时候他那个心就像虚空一样到处嗷叫， 啊，就是恶鬼。那执着，执着就是畜生道。他说我们的受，我们的外面的受，如果你不制止住，那就是自堕地狱恶鬼畜生道，可怕吧。生命世界呢，把眼睛背着看六尺之外。所以我们对出家有一种约束呢，出家的约束就是把眼睛看六尺之外，六尺以外都不要看，把时间给忘记了，把年华给忘记了，把日月时能给忘掉了，不知道昨天怎么过的，明天怎么过的，不知道这一年一夜怎么忘记了啊，不知道自己的年华，不知道日月时能，知道自己心情是一念安住，所以眼睛常常的关注自己的六尺之外，这是我们对出家人一种约束，知道不要向外看，因为住宿是苦，这个叫做念根啊。至于极乐世界，于是等法就是无根无力七不离分般极乐世界的这个法，然后极乐世界念根具足，它是性根、精根、念根、定根，它都具足了，七不离分、八圣道分，它都具足了，所以这些等等的法。那具足了就没有邪念了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尊生就是如是等法啊，如是等法，七度尊生闻是因于戒系念佛念法念僧，这极乐世界的尊生啊，闻了这些法的以后，自然而然的念佛就觉念，念法啊就平等念、功德念，念僧就是清净念，就是清净念。因为觉念、正念、清净念舍利弗，是由后面讲。舍利弗，欲为维持鸟，是这一报所生。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些鸟就是这一报所生的，极乐世界的鸟就在叫五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。那说尊者闻了这个法以后呢，自然念佛念法念僧，对世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发界，因为他有正念现前呢，所以呢自然而念佛念法念僧。那说有人就怀疑问了，他说极乐世界怎么会鸟就鸟就是畜生道了？极乐世界怎么会有畜生呢？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舍利弗啊，尊生心里这样想，释迦牟尼佛马上就知道了。他尊生就这样想，怎么有畜生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马上解答，他这些鸟就不是这一报所生，所以这火鼻腹锅头无三恶道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地狱，没有恶鬼，没有畜生。那说舍利弗，起腹锅头善无恶道之名，何患有死？是诸诸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仙鸟变化所作。这些鸟啊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了。极乐世界连鸟居名字都闻不到。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因尊称方便而说，因方便而说极乐世界这些鸟。那么从这里面可以观察了世界了于空啊，空相，对吧？那说极乐世界为什么讲鸟？鸟因为有两个板子，两个板子它是从空而日。同时啊，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，啊，看这世界的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鸟，在此世界它就有鸟，到了极乐世界它就没有鸟。为什么？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心法，此世界都是妄法，虚妄的法，就是意识里面妄想里面出来，是对立法。那极乐世界没有实，没有这个实，它绝分都是心，都是心的展现。所以那个鸟呢就是心，心就是鸟。那么到了一种境界的时候，因为鸟出音声，这个音声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是阿弥陀佛的觉分，阿弥陀佛的愿力通过这种东西显现出来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你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同为一体，那就变成你的心了。我再打个比例来讲，你现在看这个大雄宝殿，它是个大雄宝殿，说我万事而起，万事而起。如果你达到无心无念无惧的时候，这个大殿就不是大殿了，对吧？就变成你的心了，就变成你的心了。那么你心陷入大殿，功德为伟啊，功德为伟。那么大殿非大殿，是名大殿。那极乐世界这种大殿相貌和这个大殿的名字都看不到。但是呢，这个大殿在不在极乐世界里面呢？啊，这个跟你们一下子好难讲得清楚，因为它是一个绝对的。他的生命是绝对，他的体是绝对的，他的相是绝对的。绝对的体就是佛心，绝对的相是法性，法性是空的，佛性也是空的。一个叫空性，一个叫法性，一个叫法性空，一个叫佛性空。佛性空叫自性，法性空叫庄严。所以呢，到了法性空的时候啊，这个大殿是无比庄严的。到了佛性空的时候呢，他的体呢是非常清净的。所以清净和这个庄严两个都合在一块，那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体。但是在我们此世界呢，我们用为弯心对立了，看到的呢，谁尊生的心 我现出来的量叫唯心现量，唯心现量的世界。然后我们又无明出来了以后呢，产生对立，就看到了大地，所以这个大地呢到地狱底下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大天为尘。到天堂呢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光明殿，或者是夜摩天大光明世界。在我们人民道呢就是一个大地，所以大地的司法界每界它现行出来都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大地由司法界尊生的心所显现，是吧？司法界每个尊生所现出来的像都是不一样，但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？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？作为正道无生之时，你就看到了。如果你正道无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佛的境界，就看到大殿的本来面目，这个大殿的本来面目。他说极乐世界的鸟对我们尊生来讲是鸟，但到极乐世界那个鸟就不是鸟了，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功德了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鸟雀的名字，也没有恶道的名字，连相貌都没有，名字都没有，何况还有相貌呢？似乎呢到了极乐世界啊，在痴世界都是为了酬应尊生方便所说，到极乐世界痴名痴相都不存在，懂吗？所以如果你闻了，你看舍利弗，彼佛过道微分垂灯珠宝横竖戒宝罗网错为妙音，并于百千尊曰：同时具足闻是言语，既然戒身念佛念法念身之息啊。极乐世界最后面讲念佛，前面讲念佛念法念身是得之口，那个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，这个鸟在说法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跟你讲法。那么说众生呢自然对佛法升起欢喜，念佛念法念身。后面呢他说自然界，看到没有？自然界，自然界呢就是那个微风一吹啊，微风那个珠宝横竖呢击薄罗网错为妙音，那个音声一出来，就是不是鸟就在说法了，是音声出来，众生听到这个音声，闻到这个音声以后，自然念佛念法念身。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我打个比例来讲吗？啊，一切法无常，常佛讲一切法无常啊，你生欢喜心，哦，这个一切法无常，心里很欢喜。后来血液掉下来了，血液掉下来了，他也是这样说的，一切法无常，血液掉下来的无常和我嘴巴上讲的无常是不是一样的？我讲法的这个无常是音声，知道吗？是音声，通过这个嘴巴上讲一切无常，哎，你通过这个文字啊，了解了宇宙的实相，这是你了解了，是一根，知道吗？这是一根，哎，你就对法上面升起无常想，是由这个意识。但是呢外面的虚液掉下来它叫实相无常，这个实相无常的话，你看到虚液掉下来蒙染了你的心呢，有一个跟它一样的无常叫心，知道吗？前面叫念佛念法念身，后面叫念佛念法念身之心。他说念佛念法念之心是落到心里面去，是正量的，前面是解开的，前面叫意解，后面是正量，后面正到心，是吧？我再打个比例来讲，你的儿子坐火车已经回家了，你听了好欢喜吧？是不是好欢喜？哎，一看门一打开，你儿子就在门外，你更加欢喜，因为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心。不是说你儿子坐火车回来了，你听到这个音声，哇，我儿子坐火车要回来了，哇，欢喜呀，很欢喜呀，这叫念佛念法念身，你很欢喜了。突然发现你儿子就在门口进来了，然后你儿子就是你的心，你就是儿子，然后你一下就扑过去抱住你的儿子啊，我好想你呀，我想你半天了，我老早我40年前就在想，想到现在呀。就像儿子想母亲一样啊！我讲你妈妈要过来了，哦，妈妈要过来了，很欢喜，妈妈要过来要见你了，你40年前在找妈妈没找到，说你妈妈要过来了，好欢喜。突然妈妈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就扑过去抱住着妈妈，妈妈我想你想了40年了，到现在才见到你啊！啊，这个马上就可以向她倾诉啊，我多么多么想你，然后眼泪都泪光了，皮肤都发皱了，头发都发白了，身体都走不动了，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想你，终于把你想到了，然后就落到心里面去，跟你心合一，然后你就牵着你的妈妈回家去了，再也不跟我讲话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还跟我讲话，对吧？你儿子你妈妈过来了，你还跟我讲话，哦，我妈妈坐火车过来了吗？很欢喜。然后你妈到你面前， 然后你牵着妈妈就不跟我讲话了，你就跟妈妈走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这样，只要念佛念法念圣之心，舍利弗，其福过头，成就于世功德庄严，就是极乐世界成就这种种功德庄严。后面呢，最前面讲极乐世界，就说我们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义正庄严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种种法的实现啊。舍利弗，其福过头，成就于世功德庄严。后面讲舍利弗，汝意啊，汝意云何？汝就告诉你啊，汝意云何？彼啊，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这句讲前面是讲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，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。后面讲主庄严，主就是阿弥陀佛了，叫主人呢。每个佛的过头都有主人呢。我们三佛世界的主人太多了，有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中国，那里面都有一个主人，是吧？他们说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么多的主人。只有一尊阿弥陀佛统摄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。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呢？因为它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，清净虚虚空。它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国土呢，它是净虚空变法界啊，净虚空变法界很大，四方世界都在其中啊，是吧？极乐世界有多大？有人讲极乐世界，然后都管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沾得下？能不能沾得下？极乐世界，它这个是重重无尽，你看到一个世界，他也看到了一个世界，他是世界里面还有世界，世界里面还有世界，一念里面有一个世界，世界里面有无量的尊称，无量尊称每个尊称一念，那一念里还有无量的世界，这是重重无尽的。所以极乐世界里面是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的啊！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，然后人多为患。现在在中国到处看的都是人，现在目前中国人在这个年代是最多。我以前以为唐朝时代人很多，后来我才发现唐朝时代人很少，还不上一亿人，非常少的人。那么说那时候佛法兴旺都很正常，但是那时候出家人很多啊。你像南北朝的时候出家人有四百万出家人，那中国目前出家人的话，只有二十万出家人，就是我们汉传的佛教只有二十万出家人，整个的地球上面还是中国有四十万出家人，里面还有很多假出家人，是吧？我们说这些寺庙，过去的寺庙也很多，现在寺庙也很少。过去寺庙五里阴暗，寺里一寺，五里路就有一个小庙，寺里路有一个大寺院，寺庙的很多的。现在呢，寺庙都看不见啊，出家人也看不见啊，居士也很稀少。大家好多人都拜佛念佛啊，其实都很少。所以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讲，你问就说极乐世界何故号阿弥陀那舍利弗，彼佛光明无量照四方故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而增极界，故名阿弥陀。这就讲阿弥陀佛的这个身相啊，主庄严。阿弥陀的身体有多大？光明无量。他说阿弥陀佛，一般人把阿弥陀的光明呢，阿弥陀这三个字啊，阿弥陀佛，他说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所谓成佛了又进入到法报化身，他说已经圆满。他说佛陀到底有没有一个形象呢？有没有一个形象呢？就是阿弥陀佛有八万事情像无量好，他这个八万事情像就是有无量好，他的八万事情像是怎么建立的呢？你眼睛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建立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好，命以一切众生为好。光明就是真实，就是光明是为相。阿弥陀佛是光明相，没有像我们这个三十二相。三十二相是话头里面建立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的三十二相呢，真正的阿弥陀佛相是虚空相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那说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其实就是阿弥陀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所有诸佛都要依他而住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不存在眼耳鼻舌身意。诸佛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如果不依外面的色，他也没有眼睛的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依色声香味触法所完成的，没有色他就根本没有缘起，怎么会有眼睛呢？ 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的缘起哪来的耳朵呢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眼耳鼻身意。那你怎么样才能看到阿弥陀像？如果你的身体跟虚空一样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闪烁像了，啊，因为我们太小了，我们小了，我们看到外面的眼睛，我们都在阿弥陀眼睛色里面，都在阿弥陀的声音耳朵里面，但是呢，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色相而已，觉得声音而已。然后你的身体跟色一样大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，你跟他是同体的，啊，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有多么大，知道？他的这个眼睛有多么大，啊，眼睛于四大海，是吧？有四大海，所以说眼睛多大，那是比喻的说法。那说我们在南藏布州的时候，有一个野菩提树，那个树叶有多大呢？那个树叶可以把日头月亮扎起来。你说那个树叶多大？是因为当时舍利弗目犍连呢，用神通去看野菩提树起的，去看了野菩提树啊，看到那边的时候啊，还没到边个的时候，一片阴森森的，非常寒气逼人。然后呢，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他那么大的神通和智慧，都没办法抵住那个寒气和那个阴森森的。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树，一个树叶子就可以把太阳、月亮给扎掉。你说那个树有多大？阎浮提树有多大？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阎浮提树的话，就是我们没办法去说，它大到一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就是黑压压一片，但是呢，就是一个树叶子，知道吗？那佛陀的眼睛变大的时候变成真个色相，这很正常啊。所以你身体要跟虚空一样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了，知道吗？阿弥陀佛有多大？对吧？色、声音、香、味、触，就是阿弥陀佛的身体。我们大家都在阿弥陀佛身上，我们每天都在享受阿弥陀佛的。你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怎么来的？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。没有阿弥陀佛的大舌身，就它有八万四千相，无量好。好就是利益尊生，相就是八万四千相，八万四千相是为佛庄严，佛陀的庄严是大悲心利益尊生的，所以尊生叫无量好，所以无量好，所有的尊生都在受他，在接受他，所以你的眼耳鼻身意，你现在看到的全是阿弥陀佛。如果你坐下来慢慢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你这样观想一下，那我说你就远离到阿弥陀佛的怀抱，你本来就在阿弥陀佛的怀抱，本来就在阿弥陀佛的这个身体里面，在功德里面。因为佛陀以功德为身，以清净为心，因为清净法身是为他的心，心跟身是合一的，心是身的体，身是心的相，是吧？心相不二，懂吗？木头是这个桌子的体，桌子呢是木头的相，懂吗？他说这个木头在哪里？在桌子里面。这桌子在哪里？桌子在木头里面。木头跟桌子叫心相不二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的心叫无极之心，那叫体，就清净，就是法身。心在相里面，我们看到这相的时候，就等于看到阿弥陀佛了。因为佛陀讲，如来这大悲心是，如来的体我们是看不见，它是延迟道断的，延迟道断的。但是你看到它的相，就等于看到它的体。比如说如来之后大悲心事，看到如来的大悲身，就可以看到他的心，因为他的心不能用看见说闻拿取，他不能，但是呢你看到他的相的时候，见到他的相的时候，就等于见到他了，就是如来之后大悲心事，见到大悲心就等于见到如来。那么整个的法界色声香味触法在利益尊生，你感受到阿弥陀大悲心在一念之中，你就可以看到佛像了。哦，原来阿弥陀佛像，你闭着眼睛就想一下就可以了。阿弥陀佛像正虚空遍法界，叫光明无量，照四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号阿弥陀。阿弥陀佛什么样子的？比佛。什么叫阿弥陀佛呢？比佛光明无量，照四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号阿弥陀。那又是令佛，比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而生其劫，故名阿弥陀。所以极乐世界的寿命有多长呢？比佛寿命及寿命有多长呢？就叫无量无量寿命嘛。而这个无量寿，无量寿就是法身的，就无量寿。阿弥陀佛没有无量寿，就没有无量光，就是光明就不存在。光明跟寿命，一个体一个是相，先讲相令尊生了之，后讲体令尊生知道。是指先看到这个相才能够受到体，是故呢先讲无量光再讲无量寿。 心讲无量寿我们听不懂，将无量观哦无处不在的时候，这个体就是无量寿。体是指法身，相是指报身。那我们众生在愿的时候叫化身，对吧？我们这一念觉，这就是佛的觉，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时，一念佛即一念化身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念念佛，念念化身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你就是一念觉念。这个觉念是什么？就是佛的化身。是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佛就化一个阿弥陀佛出来。你念一声佛号的时候，你化一佛，是吧？四心四佛，四心浊佛，四心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是不是？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你四心就是佛，四心就是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你就是那个一尊佛出来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懂吗？所以呢，无量寿，无量寿。如果阿弥陀佛不无量寿，无量光就不会常聚，那我们就在哪里呀？没有阿弥陀佛大光明相，十方诸佛亦不现前，十方诸生无所归所，就是我们往哪里走呢？如果没有阿弥陀佛，八万世界相，十方诸佛都不能显现出来，何况众生？所以众生无所归，诸佛无所来，诸佛就没办法出来了，因为他以阿弥陀佛的大光明相建立了三十二相化身到人间来。如果没有这个阿弥陀佛大庄严无量八万世界相，释迦牟尼佛就不能出来。他说所有的尊生也不能限量，也不能限钱，不能限量了。所以阿弥陀佛有无量光，必须无量寿，他必须要发无量寿，无量寿无量光，诸佛才有依止，菩萨才会依止，尊生才会依止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叫闻法，叫闻法了知阿弥陀佛。所以无量寿寿命有多大，他的寿命跟我们的佛性是一样的长。所以我们哪一天成佛，哪一天成佛，阿弥陀佛就哪一天涅槃。因为你成佛了，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，那一声阿弥陀佛就涅槃了，知道吧？阿弥陀佛。